亲爱的圣灵，我们何等的需要！今天早晨，我们要每一天，我们都要需要你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这恩膏是真的，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高摩我们，安慰。医治造就在我们的身上，赐下能力，赐下胜过罪胜过自己的能力，赐下得胜的能力，哦，亲爱的圣灵，在五旬节的今天，我们求你大大的降临，当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倒空自己，要做那个洁净的器皿，要来承接圣灵的恩膏的时候，亲爱的圣灵，今天我求你降临，因着主耶稣宝血的洁净，因着神对我的爱，因着主耶稣宝贵的应许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好使我们做你的器皿，来彰显神的爱，彰显神的圣灵。谢谢你，然后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被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引领为我言。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事上跟随你。我不过是从你勇气为这彰显的秘密，天与尽你完全奉献，一出所有的不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竟从天边照入天，全体现在头等颂风，我的身体紧紧动，做你身处安静空，只有为你来陪同。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前来负荷，我是不用放一遍，别说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经常与受伤，没有经受背负怨尤，没有日后背后伤，还是柔软安静安心，我历经伤与沉潜，让你能够自由定义，让你对我有指点，从我活出你的自己，
耶稣是的，这就是我们要的，这就是我们心里的渴慕。我们盼望圣灵把我们塑造成这样的神，把那属天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做你安静顺服洁净的器皿，好来彰显你的自己，好来把这样的祝福带给其他的人，也好让我们自己能够更多的承受丰盛的生命。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亲爱的圣灵要一点一滴的做成这宝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头。亲爱的圣灵，我们求你不要延迟，从今天早晨就开始做。主耶稣，谢谢你。
Celestial like strains in unceasingly falls for my soul like an
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讲到属灵的恩赐，我们讲到了，我们今天内容好多，我们讲到了方言的恩赐，讲到了方言的种类，有万人的方言的天使的话语，讲到了方言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是为了与神交通，为了造就自己，为了造就教会，当方言能够翻出来的时候，它的功用就跟先知讲到一样，是为了、造就、安慰、劝勉，是为了造就教会。那方言的目的呢，是为了不信的人做证据。上礼拜我们还讲到了这个解说所讲到了，他、这有点隐身嘛。不过当保罗引用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赋予了这段经文一个新的属灵的含义，或者说另外一个角度的观点。讲到了方言呢，是神要借着方言来使疲乏的人得安息。我想呢，也是安慰、造就、劝勉的一个部分。那方言的目的呢，我们可以很自由的使用方言，在我们的祷告里头，在我们的敬拜跟赞美里头，特别是敬拜跟赞美这个部分，讲到了，我想呢 是一致的，是。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的赞美中，今天我们要接下去讲使用方言的原则。我们看到那个大标题，所有的恩赐的彰显都应该带上更多的对神的答案，那是恩赐彰显的目的，包括方言，所有这些恩赐的彰显只有一个目的，造就教会，造就安慰劝勉，就是那个结果，就是应该带上来更多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跟对神的顺服。保罗这边讲到了，在哥林多前书13:8-13这边讲到了，先知讲到之人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也必归于无有。保罗这边讲到了三个属灵的恩赐，对不对？先知讲到之人，方言，还有呢知识的言语，他只讲到三个，其实他的意思是谈到所有的任何的恩赐呢，都必终归于无有。为什么会归于无有呢？他接下去讲出第九节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对不起，有点像打喷嚏，有点过敏剂。他说我们现在知道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他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面见到主的时候，这所有的恩赐是什么？恩赐是圣灵的彰显，恩赐的彰显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灵的彰显，圣灵借着人，借着他的气来彰显他自己的同在，彰显他借着人来说话，借着人来行事，这是思想恩赐的目的。恩赐的彰显就是圣灵自己的彰显，可能当我们面对面见到主的时候，再也不需要恩赐了，因为我们见到主了，所以等到他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有了，再也不需要了，我们能够亲眼见他。保罗十二节那里接下去说，我们如今呢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他接下去讲说，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有恩赐的彰显，最终的结局应该是带向对神的爱。所以不要高举恩赐过于恩赐长老的地位啊，更不应该高举恩赐的人。所有的恩赐都是领受来的，都是圣灵赏赐的，所以不要高举恩赐好像是一个 很不得了的事情，或者那些有恩赐的人不要高举这些有恩赐的人。事实上有恩赐的人是更应该需要谦卑，需要清洁、在神的面前，这些都是神说赏赐的，都是领受来的。所有的恩赐应该更深的带向对神的爱、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注意，这是恩赐彰显的目的。我们一开始有讲过，现在教会就是大部分的教会是不讲恩赐的，就是完全不讲这个题目。少部分讲的呢，就分为大概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贬低恩赐，觉得恩赐不过就是人的才华、人的训练、人的知识。我是个医生，我的医术不错，所以我就叫做有医病的恩赐。完全不是这样子，恩赐是一个圣灵超自然超能力神圣的彰显，绝对不是人的才华、人的才能、人的性向、人的训练、人的知识，绝对不是这个东西。可是另外一边叫恩赐的人，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高举恩赐，特别是高举那些有恩赐的人。今天我们要讲到做先知讲到的恩赐，很多人自称自己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自己有做先知的恩赐。他不是说做先知讲道，他说他有说预言的恩赐，他是先知。哇，弟兄姊妹一听到有人觉得有先知的恩赐不得了了，然后围着这个所谓的先知赶快求问我两年之后我要怎么办，我三年之后怎么办，我儿子会娶谁当媳妇啊，我的就是开始问这些事情，就跟那偶像崇拜所求神问卜一样的意思，对不对？那个不是先知讲到恩赐的目的。这些人被追捧，真的有些教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些有先知，也许他真的是有先知讲到恩赐，也许真的是先知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真的是。可是那个不是说预言恩赐的目的。那这些人一旦被追捧，但是弟兄姊妹就围着他，你要为我祷告，为我发预言。对，你要为我发预言，是这个说法，你要为我发预言。然后那个人心的骄傲一起来之后，就哇，飘飘然，弟兄姊妹都追着我要我来发预言，好像我真的变成以利亚或是以赛亚那种等级的先知了，这样就马上就骄傲起来，心飘飘然，然后就开始混乱，就开始。很可惜，也许他领受了一开始神真的是有把先知的恩赐赐给他，可是当人对恩赐没有一个对的认识的时候，当那个骄傲进来的时候，当人高举恩赐或是高举那些有恩赐的人的时候，混乱就进来了，那个恩赐就被 ruin， 就被破坏了，那个就没有达到神赐下恩赐的目的。所以使用方言的原则，事实上是使用恩赐的原则。所有恩赐的彰显，都应该带上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渴慕。有恩赐的人需要非常的谦卑。等一下我们讲先知恩赐的时候，也会再讲这个题目，非常的洁净。那弟兄姊妹碰到有恩赐的人呢，不要高举恩赐，也不要高举那些有恩赐的人。唯一要被高举的是神。我想这是一个使用。这边讲的是使用方言的原则，或其实使用恩赐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也许我们要改成使用恩赐的原则好了，应该是这样子的。保罗这边讲了三个，其实是泛指所有的恩赐，都是这样子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是一个对神的爱跟对人的爱。好，使用方言的原则，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保罗说，可是我们读圣经平衡，对不对？保罗下一句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可是我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可以造就别人，对吧？可是保罗说，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因为方言造就自己，在自己灵修生活当中，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保罗接下去也讲说，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所以保罗自己是说方言的，对吧？他会在用说方言来造就自己，用方言来祷告，用方言来敬拜，相信是这样。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可是，一样读圣经是要完全，对不对？好，下一句是说，可是，在聚会当中呢，我更愿意用，用悟性来说，说五句悟性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因为说方言别人听不懂，不能造就聚会，可是用悟性说话，整体的教导那个能够造就众人，所以要平衡。可是下一句很清楚，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切切的做先知，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对吧？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对，做先知讲道是很好，那是最能造就教会的恩赐，造就众人的恩赐。可是呢，不要禁止说方言。有些教会或是有些团体对方言，我不晓得为什么，对，或者其实广泛的对于，特别是方言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排斥。就是甚至规定不能操练方言，不是说在教会中，是你个人的灵修生活当中也不能操练方言，不能有方言，方言基本上是错误的。有这样的讲法，那个是错误的，那个是不符合圣经的。保罗话很清楚，不要禁止说方言，对不对？只是要有个平衡，在个人的灵修生活当中，也要可以尽量的使用方言来造就自己跟与神交通、祷告、赞美、灵修、敬拜都可以。聚会当中呢，有聚会的原则。那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保罗说方言比众人还多。只是呢，说方言在聚会中，他这边特别讲到的是聚会中要能够造就教会。那怎么造就教会呢？要规规矩矩的按次序行。所以他接下来就讲说，在聚会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公开的聚会里头。使用方言的原则，他这样子，其实基本上就是说，聚会中使用方言呢，要能够翻出来，要把方言能够翻出来来造就教会，要变成人能听得懂的话。除非是像五旬节那天第一次圣灵降临，然后门徒们开始说起别国的语，各地的相谈，那个是听的人本来就听得懂，对吧？说的人是不懂的，是各地的相谈，听的人本来就听得懂，那个是。那个就那种场合是不需要翻方言的。可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聚会当中，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中文聚会，突然如果有方言事项，假设是万人的方言好了，假设是非洲哪个国家的语言好，我们没有人听得懂，对不对？那这种方言的彰显不造就任何人，我台上的有方言的这个恩赐的人，哗啦哗啦讲了一堆方言，完全听不懂，没有任何的意义。可是这种情况需要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它变成一个有意义的信息。那这样的方言就能够造就教会，造就众人，它的功效就等同先知讲到一样。然后这边讲说，你们要追求爱，切慕主的恩赐。我们注意到了，要切慕主的恩赐，不是像有些教会宣称的，不需要属灵恩赐了。我们现在21世纪了，知识发达，什么资讯都有。科技也发达，不用人的办法治理教会，是不是？学管理学，对不对？管理学嘛，你能够管理一个20000人的公司，管理一个200人的教会，管理的来吧？对，有些人是这样觉得的嘛，就是说我不需要属灵恩赐，完全错误。保罗这边说，你们要追求爱，要切慕属灵恩赐，要去追求属灵恩赐，切慕，对不对？表示要去追求，要羡慕，要渴慕，要去追求。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毫无疑问的，保罗把做先知讲道这件事情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他觉得是最能造就教会的一个恩赐，更要羡慕的，在所有的恩赐当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可是我们注意到啊，那个做先知讲道，原文是说预言，你们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哎。中文把它翻译成做先知讲道，那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做先知讲道，有时候会造成一点误会，造成一点误解。那误解是什么呢？我们就自动把那个先知那两个字挪去了，就假装没看到。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讲道的恩赐，把浓缩缩减成简化成讲道的恩赐。我觉得说，我只要从小口才很好， 思绪清晰，口才不错，能够清楚的表达，我也熟读圣经，明白真理。我修过了讲道学，那我就有讲道恩赐。圣经上是没有说讲道的恩赐这个讲法啊，可是要说讲道恩赐，大家也明白什么意思。那个可以，也许可以称为讲道的恩赐，对不对？有些讲人他讲道就特别受感动啊，觉得特别的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个可以称为讲道的恩赐，我们这样广泛的来用好。可是那个不叫做做先知讲道的恩赐，那个是意义是不一样的。这边讲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做说预言。我们等一下更深的来讲这个题目。他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然后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所以毫无疑问，做先知讲道或者说预言，这是最能造就教会的一个恩赐。然后保罗给了原因，他说，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所以那这句话其实有另外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方言能够被翻出来，那么来造就教会，那他就跟做先知讲道是一样强的，一样的功用嘛，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在个人的生活中可以多多的使用方言来造就自己。我刚到了，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可是呢，在聚会中使用方言，就要求着能够翻出来，才能够像先知讲道一样造就教会，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对，这些所有的恩赐的彰显，这些恩赐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信徒和教会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讲过这个题目，对吧？要造就教会，做先知，就说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还是教会造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为了造就教会，世上所有的恩赐彰显都是为了造就教会，特别是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还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我们讲到了在知识人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个意思，指的不只是我要好好的读经祷告，那个是基本，我要好好的读经，那个是基本，一定要的。可是在知识人真道上造就自己，那指的是一个基督徒把他信仰的全部方方面面的都要长进。所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造就看到了，对不对？那这边也是一样，讲到了，做先知讲到是造就教会，然后呢，说方言、翻方言，若翻出来呢，也可以使教会被造就，有看到造就。所以这所有的恩赐的彰显都是为了造就个人，也造就教会，要在我们信仰的方方面面、信仰的全部上长进，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我想这是恩赐彰显的目的。使用方言的原则，刚刚讲到了，聚会中使用方言呢，要求证或翻出来，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讲了一个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可是如果有人有翻方言的恩赐，你把它翻出来成为大家听得懂的语言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信息就会传达出来。方言是神借着，还有翻方言是一样，是神借着人的口说出神的心意。虽然方言的表达是一个人听不懂的，是借着翻方言的恩赐，能够把神的心意、把神的信息传达给会众，那效果就等同说预言一样，是神直接对会众说话，还有对个人说话，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个人。他说，这边保罗这边讲说，所以我们看到，要翻出来啊，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情况下。翻方言的恩赐有两种彰显的情况。第一个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恩赐，就当求多的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翻出来，看到了吗？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翻出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些有方言恩赐的人，他要去切慕，他要去祷告，他要去求，能够翻自己的方言。自己说的方言自己要说出来，因为神既然已经使用一个人，感动一个人来说方言的话，他说更渴慕心更 pure， 然后在神面前寻求，有信心，要求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够翻出来，指的是要翻自己所说的方言。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方言，翻方言的恩赐，指的是翻别人讲的方言。对，就是别人讲一个方言，他没有翻方言的恩赐，可是你有，你就翻他所讲的方言。那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做，不是自己。我是个语言天才，他讲的刚好是德文，我学过德文，然后就来翻方言。哎，那个叫翻译，哎，那不叫翻。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讲这个意思啊。那个不是，不是指的那个，指的是听的人有翻方言恩赐的人，虽然他也听不懂，可是他能够被圣灵感动，他会明白那段方言的意思，他能够说出来，用人能会众能够听得懂的话来传达给会众，目的是叫他们被造就。所以翻方言的恩赐有两种，一个是翻自己的，那个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因为这边讲的，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帮求证能翻出来。另外一种是比较更广泛的翻方言的恩赐，是只能够翻别人讲的方言。OK， 他说弟兄们，这些怎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有方言，有翻出来的话，凡事呢有个目的，为了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之后两个人，最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的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所以你读这个经文的次序，特别是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当然清楚，就是说方言的人跟翻方言的人是两个不同的人。哎，若有人说方言，等一下，我看一下是不是有英文写错。Yeah, if anyone speaks in tongue, 就是如果有任何人他是说方言的话呢，就是要两个人或三个人，其实应该是说两段或三段。然后呢 ，each in turn and let one interpret. Right, 是 anyone 说方言 ，let one 就是让某一个人来 interpret. 所以意思是说，有一种翻方言的恩赐呢，是广泛的能够翻别人所说的方言。那我见过这种，我见过这种恩赐的彰显，就是有传道人他能够翻别人的讲的方言，我至少见过两次。两个不同的传道人都是我很尊敬和认识多年的传道人，所以我相信他们翻方言的执事。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会让我相信他们翻方言的，至少其中一位了。会让我信任他翻方言的执事，是有一次在聚会当中，我心里对神一个寻求，有一个疑问，我向他祷告，求神带领我的路，就是心里有疑惑的时候，一个方向，不是那种你明年要去哪里旅游，你后年要去哪里换工作，不是这种事情，那个不是方言的目的，也不是说语言的目的，再讲一次，讲清楚。可是一个大的属灵的方向的寻求，就是你的基督徒生命的寻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翻方言的目的，方言翻方言或是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你的造就。所以在那个情况下，那位传道人呢就来，其实时间有点久，我不记得他是先说了一段，我不太记得那是一个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的彰显，是直接是说预言的恩赐的彰显，我不太记得。就是我忘了他是先讲用方言讲了一段话，我翻出来，然后翻出来的话就是那时候我在寻求，我希望从神得到的答案，对，就是从神得到的答案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帮助。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对不起，我不记得是说他是说了方言才翻。还是他直接就是借着预言的恩赐对我说的，所以那是我个人的经历。所以呢，我会信任这位传道人他翻方言的指示，翻方言的恩赐的彰显，就说那是很 pure 很纯净的那我在他的聚会当中很多年，每次有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的时候，方言翻出来的时候，对弟兄姊妹的造就、安慰、劝勉，真的就是这方面的。会给人很大的帮助，使人更多的注意神，让圣灵在聚会当中彰显他自己的时候，目的是吸引人的眼光，更多的注视耶稣，更多的爱他，更多的顺服他，这些目的都有达到。所以我知道那个方言是纯净的，那个方言的恩赐是纯净的，是被验证过的。那我至少见过两位传道人有广泛的 翻方言的恩赐，就是翻其他的人讲的方言。那当然，这种翻自己的方言，所以这是翻方言的恩赐。在聚会中使用方言的话，就一定要求着能够翻出来，自己应该求着能够翻自己的方言。那更大的恩赐，或者说更广泛的恩赐，是能够翻别人讲的方言，那个能够造就教会。好，既然讲到翻方言的恩赐，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讲翻方言的恩赐。我们刚读了，就很清楚了，对不对？翻方言的恩赐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配合说方言的恩赐。没有人说方言的话，就不会有翻方言这件事情了，就是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有人说方言，那么就会圣灵就赐下翻方言的恩赐，让神对教会的心意能够用人听得懂的话能够阐释出来。那目的呢，就跟说预言一样，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呢，说方言的就帮求着的翻出来。那是自己的恩赐，如果有说方言的恩赐呢，就要求神赐下翻方言的恩赐，但是要信心，要信心求。任何这些恩赐的彰显都超过信心的层面。如果这个事情已经超过了我的信心，超过了我的度量，信心的度量，那个就不对了，那是变成自己很勉强的把那个话挤出来，那个都会造成混乱。要在信心里头，要很清洁，要很谦卑的使用这些恩赐。那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这个信心，对，我不太这些恩赐的彰显，属灵的恩赐，因为都是那样的，直接从圣灵来的，除非我们经历过，或者说至少我们见过，或者很难描述。我不懂这些有翻方言恩赐的人，他们是怎么彰显的？我就说我不懂。好，可是至少我们可以从圣经上了解，对不对？圣经上的话是清楚的。14:27那里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想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能翻出来。所以有一种翻方言的恩赐是广泛的，翻别人的所说的方言。刚讲的哈，也要一个人翻译，要一个人翻出来。好，我们等一下看这些经文，是这里。他说使用方言的原则呢，他说 If anyone speaks in a tongue, let there be two or at the most three.Each in turn, and let one interpret. 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成"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那个其实原文是没有人的，那个人是后来加上去"若有说方言的，只好是两个或是三个"。所以它有可能是指两三个人，可是更可能的意思是只好两段或是三段，最多三段。就说方言的时候要一段一段来，你不要。一串讲了个10分钟的方言，那别人都听不懂，然后别人10分钟就傻在那里，要做什么，对不对？要一段一段来，先讲个1分钟、2分钟，让别人有机会翻译。如果还来不及翻，至少一段、两段，最多三段就必须停了。所以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要规矩的，不是乱来的。不是偶尔说方言的翻字，说方言的人字，好站起来，聚会以后站起来，然后讲10分钟的方言，大家都傻眼。不是的，最多两段两段最多三段，然后要等别人来翻译，等别人翻译完了之后呢，再下一段，对不对？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Let one，我们注意到了，Let one interpret，他不是说 translate，对不对？Interpret 是什么意思？Interpret，不是翻译方言，对不对？Interpreter 是阐释。阐释的意思，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逐字逐句的翻译，而在圣灵的感动下呢，它阐明神要传达贵重的信息，是 interpret 翻方言字这个不是 translate，所以很少是逐字逐句的翻译的。那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知道这方面的例子的话，其实我可以找到很多例子这方面的例子。在聚会中呢。可以很自由的使用方言，这是保罗的教导，对吧？你们不要禁止说方言，可是要有人能翻。说方言的至少两个人，至少两段，最多三段，而且呢要有人翻。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好，假设你有方言的恩赐，可是你没有翻方言的恩赐，那你现在在聚会中很感动，方言要讲出来，你要不要讲？然后九月说摇头，错了，你要讲，你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讲， 原因是什么啊？第一个，你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其他人有犯上帝的恩赐，你不知道。第二个，你也不知道会不会就是 at that moment， 在你讲下讲出方言的时候 ，at that moment， 神在聚会当中赐下他的恩赐，也许是给你，也许是给别人，不知道。所以可以讲，你在聚会当中有方言的恩赐的人有感动，你一定要讲的时候，要相信圣灵有感动，要把那个方言说出来，因为很可能就是神传达给聚会的信息，而是要等着说翻方言的恩赐的彰显。也许就等你方言讲完之后 ，that moment， 方言的恩赐就赐下了，你不知道，所以要在信心里头讲。可是呢，保持原则是什么？讲两段，最多讲三段。如果你讲三段方言才发觉没有人翻 ，OK， 怎么办？不要再讲了，对不对？所以表示没有了，没有了，没有翻方言的恩赐，就不要再讲。所以这是原则。那如果有翻方言的恩赐呢，到可以翻完两三段之后呢？可以再讲，对不对？他说，就说一次两段，就是三段，要让人interpret， 要让人翻方言。可是呢，讲完，如果你讲的方言被翻完了之后呢，可以继续的讲，如果有的话。可是要很小心的被圣灵管制，不是随意。一个小时的聚会，如果你讲10分钟、20分钟的方言就太多了，对不对？10分钟恐怕太多，1个小时的聚会，5分钟的方言。分钟翻方言，说方言翻方言，最多10分钟，差不多，对吧？那个比例要对。台上讲员在讲信息，1个小时的信息，20分钟被方言给打岔掉，那个不对，对吧？所以要比例原则，要按着秩序行，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心里要平安，这个感动要对，要很小心的被圣灵管制。我想那些有圣灵恩赐的人。应该都是这样的，要很小心的被圣灵管制。如果是一天8个小时的聚会，那如果是20、30分钟的方言，好几段，有些聚会很长的。以前我们聚会的时候，有时候会聚会到3、4个小时，有一个3、4个小时的聚会，就是一堂聚会4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子。一个3、4个小时的聚会，如果说你有2段方言，合理嘛？比例上来讲合理。可是说1个小时的讲到被你10分钟方言讲到了。讲掉了，那个再花10分钟翻译，翻方言不是翻译方言，是翻方言，不对的，太多了，所以是要规矩，要凡事都按照规矩、按照次序来行。不要心里不要说，我们有信心 ，OK， 我们有信心相信圣灵会因着为了造就教会的缘故，会赐下教会所需要的恩赐来，不要心里在想。我又没有翻方言，又没有方言的恩赐，又没有翻方言的恩赐，听这些干什么？不要这样想，你不知道，圣灵随己意把恩赐赏赐别人。那我们预备好了自己，因着爱的缘故，因着爱神、爱教会的缘故，愿意让神成为器皿来彰显他的恩赐的时候，你不知道，圣灵随时会把这样的恩赐赏赐给你，要极大的渴慕。可是。要先有一个对的认识，我们才能渴慕，才能追求，才会对。所以这边讲到了说方言的恩赐。最后我稍微讲一下，是关于方言的这个题，使用方言敬拜的原则。在敬拜的时候，我怎么使用方言？对，我们看保罗的话，他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我们若读前后文的话，就知道这里所谓的灵，指的就是用灵祷告，或是用灵歌唱，指的就是用方言。我要用方言祷告，也要用方言歌唱。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了，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对吧？我上里面讲到了，灵歌就是唱的方言。然后呢，怎么样呢？那指的是敬拜的时候，对，口唱心和赞美的时候，所以指的是敬拜赞美的时候。敬拜赞美的时候怎样呢？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得，所以很抱歉，初代教会的敬拜是一个全会众同声开口的敬拜 ，OK， 跟一般华人教会的敬拜不太一样，华人比较保守一点，个性含蓄一点，你让我们同声开口的话，觉得很奇怪、很别扭，对不对？同声开口，会众一起敬拜，会觉得。别扭很奇怪，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在，一个教会聚会叫信义会救恩堂，信义会保守的，就是教会信义会，在杭州南路那个地方，牧师是个老牧师，老牧师对圣灵工作是蛮开放的，所以敬拜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是像我们那些教会聚会敬拜这样，就唱诗歌敬拜。祷告的时候，他会要求全会众同声开口祷告，就说会后我们有三样代祷事项，好，我现在会众同声开口为这三样事情祷告。会众就开始各自祷告各的，就大家祷告祷告，就一起祷告。过了一两分钟，大家祷告完了，他自己会众就结束了，是这样。我别扭到不行哎，我跟你讲，就是我没办法，我同声开口的聚会祷告的聚会，同声开口祷告，别扭到不行。我不是那种想祷告就能够祷告出来的人，所以我听到别人的祷告的时候，我心里会别扭，会被思绪会被左边跟的人跟右边的人会变成听别人的祷告，那是我的问题，对不对？那其实是我的问题。可是你可以了解，说一个比较保守、比较内向的个性，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不习惯，这个可以了解。可是我们必须说，初代教会他们的赞美真的是一个同声开口大声的赞美，是一个那样的一个聚敬拜的时候是一个会众同声开口的聚会，就一起唱诗，一起赞美，个人祷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所以全会众是这样子同声开口。好，如果我们了解这样的背景的话，那么在一个同声开口的敬拜当中，所有的敬拜都应该向着神而去，对吗？那个敬拜不是给人听的，所以不管你是唱诗，你是用诗章，你是用颂词，或是用灵歌，或是用方言，所有的敬拜都是向着神而去，不是对人说的，那不是对人说的。所以在这种同声开口的敬拜当中，使用方言敬拜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的，因为你的敬拜不是对人说的。你注意到保罗的教导的精华，对不对？你的方言呢，要能够翻出来，能够造就人。可是问题是，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的方言或是你的灵歌是对着神去的，你不是敬拜的，别人不应该听你的敬拜，应该这样子，别人应该同心同声的参与在一起，怎么会这种敬拜，而不是哦，我是一个敬拜的，我来听别人的敬拜，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态度，是吗？什么叫做听别人来敬拜神？那个敬拜不是应该献给神的吗？我有什么地位，有什么身份在那听敬拜？很奇怪的，对不对？我们应该要纠正这个观念。现在很多会众，我们习惯了听敬拜，有些大教会他们有敬拜团，20人在台上，各样的乐器，各样的指挥，各样的声部，然后在麦克风在前面唱，会众变成听敬拜，我们听敬拜，我就观赏你们的敬拜，那是个很奇怪的态度，不是吗？敬拜是给神听的。每一个人的参与，所以在一个同声开口的敬拜当中呢，可以把握很清楚，可以用灵歌来敬拜，彼此对说口上心。就像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同声开口敬拜，如果在座来了一个非洲人哈，他开始用他自己的土著的话来敬拜神。假设你认识一个弟兄，你知道他是个弟兄，你知道他正在敬拜神，你会说。在一个同声开口敬拜里，我们就跟他说：“哎，你用非洲话敬拜，我听不懂，所以你翻译出来到底在敬拜什么？”你不会这样，不会这样讲的，对不对？或者说有个人德文敬拜，你会说：“哎，德文敬拜我听不懂，停止，用中文敬拜。”我不会呀，我说德文敬拜啊，不会，我们不会这样做。或者说你不会用德文敬拜，你必须把它翻译出来。对不起，敬拜不是给人听的，敬拜是给神听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在敬拜中使用方言的原则是可以的，用灵歌或是用方言来敬拜、来歌唱、来祷告，在一个同声开口聚会当中，因为那个信息不是给人的，所以不再保罗说需要用人听得懂的话语来敬拜、来造就个人，不在那个范围之内。对不起，好，我们接下来讲先知讲到文字，时间有点赶，我们快。他说：“你们要追求爱，切慕主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是说预言，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 造就教会，所以做先知讲道是被所有的恩赐当中最能造就教会的意思，毫无疑问。好，什么叫做先知？做先知讲道，真的中文翻译成做先知讲道，我刚讲过了，会给人一个误会，就是哦，就是讲道的恩赐。做先知讲道那不叫讲道的恩赐，就是跟讲道的恩赐是两回事情，是两回事情。这边讲的是说预言，对不对？原文做说预言，所以这边指的是一个说预言的恩赐。什么叫说预言？就是受感的说话。然后我们很有意思是中文圣经的话，和合本圣经那个说预言的预是这个预，看到了没？是这个预，不是像我们中文常常有的说预言，就是预先告诉你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说预言的恩赐包含那个部分，是那不是说预言恩赐的主要的目的，真的不是。还有等一下我们会讲。可是什么叫做说预言？或是说和合本翻译成做先知讲道，什么叫做说预言或是说先知讲道？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这边有个例子，他说扫罗还那时候还没有被立为王，他转身离开撒母耳，神就是给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次照扫罗应验了。扫罗就到了那个山，有了先知遇见他，然后呢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他说 Spirit of God came mightily upon him， 神的灵很有大有能力的大大的降临在扫罗的身上。然后呢 Then he呢 spoke under the divine inspiration， 保罗就说话，怎么说话呢？ Under the divine inspiration， 在神圣的感动底下说话。这个叫先知讲道，这叫受感说话。你看接下来他的同行的人的反应，十一节，素来认识扫罗的，这些人很熟悉扫罗，所以呢，看见他的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啊，扫罗受感说话，必就从丘本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受感说话一定不是是一个非常超自然的一个现象。如果他只是像有些人认为的哦，先知讲到的恩赐就是。OK， 我现在心里有一个圣灵的感动，我就讲话，就叫做先知讲道或说预言的恩赐。我不能说不是了啊，也许是那是一开始的彰显，是那么完全要继续的操练，继续持守自己在神的圣灵的水流里、圣灵的洁净跟谦卑里头。可是很显然的，扫罗这次受感说话呢，一定有一点很不寻常的地方，很不寻常的地方，是一个超自然的，是一个让人看了觉得很神的灵大大的 mightily 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在圣灵的感动里头说话，是一个不自然，是一个超自然的反应。所以呢，以至于那些素常认识他的人就觉得说，哎，扫罗怎么了？他变成先知了吗？所以你从外表你能够，我这样讲啊，那些素来认识扫罗的人都很熟悉嘛，扫罗怎么讲话的他很清楚嘛，可是一看到扫罗这样讲话，这个不是保罗，这只是他，这个不是扫罗，这是另外一个人。你会有这种概念，所以他才会说，哎，他怎么会？他遇见了什么？到底什么发生在他身上？所以那个讲话一定不是，就是平常讲话，一定不是，是某一个神圣的一个很超然的一个经历，在扫罗的身上到一个地步，别人能够看得出来，他不一样。那个是一个。在圣灵的感动底下，神圣的感动底下说话，就是中文翻译成受感说话。所以呢，先知讲到，或者说预言是什么呢？是圣灵降临在先知的身上，先知受感说话。先知说预言的目的，我们讲到了，就是要造就教会，要造就安慰劝勉。我想这段经文读过很多次了。先知讲到目的，传福音。OK， 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好，接下去他说，保罗又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有不信的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就在你们当中了。弟兄们，这是怎么样呢？我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能造就人。这样的眼睛，我们乍看之下觉得，哎，这不是互相矛盾？一个前面是说，说方言的人是为了不 说方言是为了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是为了信的人，可是后面又说做先知讲道是为了造就那些不信的人，那些不信的人来到你们当中，不要说方言，要说先知讲道，让他能够被劝醒，然后传福音给他。我们乍看之下是有点矛盾，对不对？可他指的是两件事情。前面讲到的呢，做先做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看到这三个字啊，做证据。做说方言呢是为了不信的人做证据，做先知讲道呢是为了信的人做证据。
这个可以洗掉，这可以洗掉。
上个礼拜的，
是上礼拜的。
对，有点绕口，对不对 ？OK。前面讲到的是说话的方式跟形式，说方言是讲是用人听不懂的话来说的，然后像五旬节那一天，十八国的湘潭被说出来，那是一个说话的形式，还有他的方法是让这些不信主的人一看，哇，这个好 amazing， this is amazing， 你们怎么会用我们的湘潭来讲话呢？这个是神迹。对不对？那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神迹的证据。所以前面讲的是说话的方法与形式，只是后面讲的是说话的内容还有功用。做先知讲到呢，那个内容是人听得懂的，那个重点是要传达那个内容给这些不信主的人，对吧？前面是方言，哇，这个方言的彰显是很超自然的，很有神迹，这是神迹。我想这不信主的人一看就会认得认出来说，神在你们当中。那可是做先知讲道彰显呢，不信主的人听到你说先知讲道，他不会知道这是做先知讲道，因为你讲的话就是他听得懂的话，他只是就是讲的话，他会觉得说，哎，这很奇怪，这个他会觉得说，这个 amazing， 神在你们当中，不会。可是呢，重点是你传达的信息会造就他，是功用很。内容，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也愿意相信。这个例子我也愿意相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一位叫做Callas 牧师的一个见证，一个例子吧。为什么我愿意相信呢？因为这个牧师我认识，我见过他，我见过这个牧师，二三十年前吧。1991年、1992年的时候，我见过这个牧师，很早过世，六十几岁过世。可他的妻子，就是师母，现在80几岁。我认识他是这位师母，80几岁的传道人。所以说这个例子我愿意相信的原因是这样子，我在书上看到的。可是因为我见过这个牧师，他的妻子我认识。他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他在 New Jersey 的 Elizabeth 的教会的一个教会。梦会，他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就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很迫切的，很就是一个不是平常讲话的语气，是一个迫切的语气说，他就喊了两个名字，他说 ：“Mary, Mary, Harry, Harry， 你们两个人要抵挡圣灵到什么时候呢？抵挡圣灵的感动到什么时候呢？”点出两个名字来。他所不知道的是，那一天呢，他教会来了。一对新来拜访的夫妇，一个就叫 Mary， 一个叫 Harry。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完全不知道，因为聚会开始的人就进来了。这对夫妇后来做见证，当他们听到讲台上这样直接直呼他们的名字，牧师当然不认识他们，就新来的访客直呼他们的名字，说：“你们两个抵挡圣灵的感动，就是拒绝圣灵的感动到什么时候？”他们心里就 shocking， 因为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知道不讨神的喜悦，就是、心里挣扎了很久。圣灵也不断的提醒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在那拖着拖着拖着。可是那一天，当圣灵借着先知讲到的恩赐，借着预言的恩赐讲，直接点名的时候，就被唤醒。就这边来说，他们照明心中的引擎，然后呢，新的引擎显露出来，就被劝醒了，敬拜神，一个直接对他们说话的。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先知讲到的例子。恩赐的彰显例子，还有一个例子，用一个弟兄姊妹分享。这个例子我也相信，原因是，我从不同的 source 听到同样的故事。OK， 那当中有一个 source 呢，一个来源呢是，这些来源我都是认识的人跟我讲，就在讲道人当中讲，是我认识的人，认识的传道人。那当中有一位呢， 他算是第二手资料，他哪里来的呢？像黄文讲过，他哪里听到这个故事呢？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从那个当事人的儿子那里听到的。那当事人的儿子当时就坐在车上，是那个人的儿子。我讲完故事跟你讲，有一位我们叫他 Joseph， 他名字叫 Joseph 啊，中英文名字很长，就是叫他万约瑟牧师，万约瑟老牧师。他是一个没有高远大志，一个气貌不扬的人，跟宝宝一样啊，就是一个言语粗俗、气貌不扬，看起来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有牧师的那个 dignity 那个样子的一个牧师。他的妻子的师母呢是家庭背景比较好，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以就有时候会写他说，你都没有一个牧师的尊严啊，牧师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尊严的那个样子，就是、好像啊谁家马桶坏了就袖子一卷然后修马桶啊，谁家院子需要种花你就去帮他种花，就是比较是这种服侍人的个性的啊，就是没有一个牧师的。哦，也是在车上呢，那个师母就有点在说他，说你都这样子，没有一个牧师的尊严，你不像某某牧师，就看起来就是很有尊严的样子，一个牧师定了题的那个样子，你都这样子，好像就是东跑西跑，东忙西忙，你就像个 servant boy 一样，你就像个 servant boy， 就这样子说他啊。那当时他的孩子就坐在后座，所以这段过程他听到了。那个后座孩子是跟我认识的这个牧师讲的，听这个牧师讲道中讲的，所以这个故事我相信。后来呢，他是在路上开始要去拜访这个罗宾森师母，我们聚会当中有人读过他的传记，荣耀的光辉，去拜访罗宾森师母。他到罗宾森师母家一开门，罗宾森师母看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啊？他第一句话，他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降在罗宾森师母身上，所以他代表神说话。啊，他是用第一人称说，他说 "I bless you, my servant boy." OK， 那是一个说预言的恩赐的彰显，他代替神说话。什么叫说预言？就是这个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代替神说话。啊，见到万约瑟牧师就说 "I bless you, my servant boy." 那你想想看，万约瑟牧师听到这句话之后，那个心里得到的安慰、造就、劝勉，何等的大！这个是先知讲到恩赐，或者说预言的恩赐的彰显的目的。OK， 还有目的呢，传达神的旨意。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子，这边有个例子，在安提他教会当中，聚会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招我为他们所招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他们就差派把我们把它拔出去，所以先知讲到的目的呢，是要传达神的旨意。
因为是 compared to content。
先知讲到的目的呢，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这是启示录当中的话。说预言，那预言中的灵异呢，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先知预言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做见证。
为什么？
真正的预言总是高举基督，结果呢，就是吸引人来归向基督，使听的人更渴慕神，更爱神，更
爱以前的。
所谓的预言，他们我用的预言是不一样的。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说，预言的恩赐就是对我发预言，告诉我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不是先知讲到恩赐的主要目的，是有这个目的啦。我们读圣经要平衡，可是真的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安慰、造就、劝勉。次要的目的是预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是评断这个例子啊，当那些日子呢，这个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内中有一位叫做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后来就发生了。那他们就捐项送到耶路撒冷去。他这里的确是要预告将来发生的事情，可是呢，目的还是为了造就安慰劝勉，对不对？这些听到的人，当他们愿意预备捐项送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受造就，在爱心上当中受造就。对不对？那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在饥荒当中收到这笔捐项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是得到安慰，得到劝勉？所以虽然这里是一个预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可是目的还是为了造就安慰劝勉。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同样有先知亚加布说圣灵说那个要捆绑
这条带子的主人。Okay? 所以也是预言 预先告诉保罗。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保罗还是去了，对不对？他说保罗不听劝，他说我就算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使徒虽然先知预先告知了使徒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使徒呢有使徒的指示，还有使徒的托付，他在教会管理的这个规则上是使徒的权柄是高于先知的，对吧？所以先知虽然说了，可是使徒还是要去完成他的托付跟职责，所以这是有这个意思。好吧，我们停在这里吧，时间到了。我们唱一下那首诗歌好了，再唱一下这首诗歌来解释为什么我觉得这首诗歌很宝贵。这首诗歌其实讲到了一个圣灵恩赐的器皿所要有 的心理的特质跟心态，所有圣灵所要使用来彰显他恩赐的器皿，不过就是透明用器，为了彰显神的命令，而且是一个身体要进贡给神的，做神顺服安静的，只有被神来推动，不是凭己心发育，也不是靠自己，是靠圣灵来推动。而且呢，每一个做圣灵恩赐的器皿呢，是在他的身上有对付的，要洁净，要谦卑，有各样的对付在他身上，等候着神来发言。而且呢，或是不用放一边，当圣灵不要用一个器皿的时候，器皿可以对我就放下来，那不是圣灵要用我的地方，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自己，完全给神用。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之后，我们也许安静一分钟，我们就结束聚会。到今天又有点晚，来。
用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的名义为我应，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事上跟随你，我不过是透明勇气，为着彰显你的名，言语间你完全奉献，移除所有的不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尽从里面照入前，全地现在高堂颂梦，我的身体紧紧痛，我的身处安静无痛，只有为你来陪同，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更容易发言，准备为你前来附和，我是不用放一边，约束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伤，没有病受背负怨尤，没有病好背好伤，乃是柔软安静安心，脱离轻伤与成茧，让你能够自由。
亲爱的圣灵，来到你的面前，盼望你更深的洁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炼净以建立我们的信心，好使我们成为圣灵能够使用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灵，阿门。我们聚会主日学校这里结束。